欢迎收听留学帮帮忙，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helsea。 如果你正要打算出国留学，但不知道这间学校适不适合你，都欢迎到我们留学计划的网站上看看学长姐们的分享哟。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就读传播硕士的 Isabel， 同时她也是外国月亮那些事的 Podcast 创办人之一。那她目前在西雅图的 SAP 软体公司担任社群规划的顾问工作。如果对他的经历有兴趣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次的访谈吧。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 Isabel， 她目前是在美国西雅图工作。那我们之所以会找到她，是透过 IG， 就是看到他们的分享非常的有趣，就关于美国各种实用的生活分享啊，或是文化等等的。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 Isabel 来我们的频道，可以先请你和大家打招呼一下吗？
可以啊，没问题。嗨，大家好，我是 Isabel， 还蛮谢谢 Chelsea 就是传讯息，跟我们要聊天这样子。因为我其实是在去年十月的时候跟另外一个在华府就 DC 的朋友台湾朋友一起创了这个 podcast， 就想说哦，我们其实在台湾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外国月亮比较圆，那
没错，
像我们真的对啊我觉得啦，如果就算是真的在台湾的我还是一样会这样认为，可是就真的来了美国之后就觉得其实跟想象的很不一样。虽然有美好的部分，但是当然辛苦的地方其实大家小留学生们一般不会在社群上面分享，所以我觉得我们的 podcast 的宗旨就是外国月亮那些事，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怎么讲，有点像是跟美国结婚了之后要发现的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
你可以破除一些大家对美国的一些迷思。好，那一开始想先问你当初为什么决定想出国，因为你大学期间是决定先到北京做一个交换嘛，是什么样的动机让你想要做这件事？
就可以先讲一下我自己的背景好了，因为我是在去年2019年，哎，前年哦，天哪，新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是在前年2019年九月的时候到华盛顿，就西雅图这里，来念书。但在那个之前呢，我在台湾的台北科技大学念了应用英文系，后来其实有到政大念国际传播的硕士。再来就是进新闻行业，从事媒体工作做了大概快两年，后来才觉得哦不行，我其实还蛮想出国的，就毅然决然的申请学校就过来了。对，然后我一直讲华盛顿，因为西雅图在华盛顿州，那我在华盛顿大学念了一个它比较偏向就是怎么讲，我们说PCE 就是那种比较像是就业人士想要再进修的学程，可它其实也是一个硕士学位，那它是比较偏向于可能也是传播，但是比较偏向传播领导学程，它叫做 UW 的 Communication Leadership Program。
所以基本上在台湾已经有一个硕士学位，然后在美国是有在修另外一个硕士学位。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到美国之前，我觉得如果真的想要在美国生根，直接找工作，在没有人脉的状况下找工作其实还蛮困难的，所以如果从先有一个学校念，然后在美国这里至少这个学校大家都听过，你有一些学校的人脉，学长姐的人脉可以用，在找工作上面会比较加分。
所以当初在决定去美国读硕士，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想要多去看看。那选择华盛顿大学的理由跟最后申请的决定是，就是本来就想要这间学校吗？还是其实有好多间在考虑？
我当初就对出国这种向往，真的就像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去北京，就是
对。
大学在北京交换的时候，去北京科技大学交换的时候，开始爱上旅行。我就该有就克服自己对于一个人拿起背包旅行的心理障碍。而且我觉得其实在北科大的时候，因为是 语言出身吧，所以就还蛮多学校的活动，国际类型的活动都还蛮积极参与的，所以有很多可以代表我们国家啊，或者是代表学校出国去交流的机会。那出了国视野扩就视野拓展了之后，当然会想要的就更多了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当然看了很多，然后也去了很多那种旅游不是旅游留学代办，就等于是想要问一问看大家一般在帮助学生申请学校的时候的流程是怎么安排，就有一点概念之后，我就自己开始着手去找学校选学校选科系然后再多问一些身边有留学的朋友他们有没有推荐的一些科系啊跟学校。那申请的时候我其实只有申请两间学校，一个就是华盛顿大学的这个学程，然后另外一个是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它跟巴黎政治大学有一个就是一个双联硕士学程，是两年的，然后是念国际关系，就是我以前有一个那种国关梦，但后来那一个没有上没有录取，就华大这个就录取了，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过来了。可是我其实当初找到华盛顿大学也是因为我一个朋友他在这边念语言学，那我就是也是跟他聊天之后他就说你可以去看看我们学校有没有什么适合你的系，所以我才命中注定就找到了他。对，
了解。所以你当初在申请过程中是本来想说是寻求代办的协助嘛，那后来其实申请步骤是靠代办有帮你准备一些资料，还是其实后期都是你自己去申请各个学校的？
我觉得因为语言本身对我就英文本身对我来说不是障碍，可是在选学校的技巧跟知道我的 GRE 托福成绩落点落在哪里，这个不是我的强项，所以我当初找代办就只是单纯的想要知道说像看那个美国大学是不是看 US ranking 还是什么，就他们都会有一些比较有信誉的排名，所以就像这些我就是慢慢一间一间，我也没问很多啊，大概就问了三间问出来的，然后再自己开始着手申请。
那申请过程因为美国是不是需要一些语言考试啊，或是入学的这种考试的成绩？
对，一般比较正统或者是像是那种常春藤名校可能都会看 GRE 或者是 GMAT 还有托福是一定要的，因为如果你的大学不是用英文去教课的话，其实托福就是一个你的语言能力的认可，所以还是要花时间准备。
了解。所以你在实际进入了这个华盛顿大学就读之后，你觉得跟你想象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还是实际上你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吗？
我想想哦。
好，
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应该是真的就是老师上课的方式跟老师跟同学间的互动，就还蛮实用的吧。毕竟他可能因为是偏向对于就业人士在职场上可能想要做跑道转换，或者是想要再精进更多的这些方面去做加强，所以我们还蛮强调课堂上会邀请一些实际在怎么讲
业界嘛，
业界的一些组织啊或者是企业人士会进来我们的课堂当做我们的个案研究，所以我们就可能我们就可能小组去想 project 要怎么样去进行，所以其实还蛮贴近实务的。
就是很多业界的讲师会是你们课程的一部分，就有跟结合一些业界的合作这样子。
对，然后因为在美国其实如果要找工作的话你有 我以我的专业啦，当然其他像工程师那些要编码什么的就不用说了，可是像如果是以我走传播走市场行销这一块的话，
是
就是你要怎么讲，你要有一个作品集很重要，尤其是在求职的时候，他们企业如果对你这个人不了解，而且毕竟你之前的整个资历你也不是在美国，那他们就会依照你提供的作品集去评断说，哦，是不是我们的公司这个职缺需要的人，所以我们的整个 program 其实就是在帮我们建我们自己个人的作品集。
哦，那我想了解，因为传播它是像有点像之前你熟悉的新闻媒体这个产业，它的作品集会是哪一方面的啊？因为感觉好像一般是艺术设计类比较常听到需要准备作品集的部分。
对，因为在台湾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哦，架个人网站或者是做这种作品集跟我完全不搭嘎。
是，
但结果来了美国之后发现，哦，你如果在丢履历的时候你去他们公司行号的网站上面去填那些个人资料，都会有一栏就是你的 portfolio， 那你如果其实空白的话，就感觉跟别人比，有的人比起来你就是矮了一截嘛。
嗯嗯，
所以在知道这样的状况之下去，以我自己媒体，因为我等于后来转成变，也不能说转，就是我现在工作的东西还是蛮相关，我是在一家科技公司做我们的社群的内容包装跟一些社群的图啊，或者是可能像偶尔还要写一些部落格，对，就是等于是产一些内容的东西，所以其实跟我在媒体的背景跟概念其实那个架构还是在的，只是产业不一样了。哦，那像我们这个学程就比较偏向说，像现在美国其实 user 那个使用者体验跟使用者界面跟 content strategy 其实还蛮红的，所以像我们这种专业，
对，
如果真的以比较现实来说，要追逐向前，就是你到那个就 Coco 看齐的话。这一类行业的工作其实在科技西雅图这种科技城市还蛮吃香的，所以我们这学程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就有包含到这一些的课程讲授。那其实我在课堂上学的东西对于我现在帮忙我们的 podcast 经营社群其实也蛮有帮助的，就是我可以比较换位思考，就是说，哦，我以使用者角度，或者像是在台湾准备想要出国留学，或者是对在国外工作的人有兴趣，他们会想要知道的一些可能痛点，或者是想要知道的一些困难，或者是在台湾在国内就可以准备的一些方向，或者下的一些功夫有哪一些，所以我就会比较容易能够换位思考去做，对，去做我的内容的包装啊，或者是一些呈现这样子，或者是对于我们 podcast 在录的一些主题的思考上面，我们也都会做比较全面的，就全盘的怎么样，通盘思考。天哪，国文变好烂哦！我要疯了。
不会不会，就是只说你，因为你刚好你的兴趣跟你的专业都是这一块的，所以你更能可以多面向的都可以去顾到，你也知道，更能知道，可能留学生他们的问题跟好奇的东西是什么，这样。
对，因为像我自己，就你真的讲到求职这一块好了，虽然有点跳，可是因为求职这种东西在台湾，我自己找工作其实不用想那么多，就好像工作自己就会找上门。所以其实我反而会
不是这样，
完全反过来，所以我在台湾反而不太会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就是有一点随波逐流，哦，现在有这个机会，那我就尝试看看，可是做一做发现要自己不喜欢，那我可能也是就是怎么讲，就是一直在走错的路吧，就没有好好认清我自己的职涯的理想或者是我的热情在哪里。可是在美国了之后，就是你需要做很多的，我们讲 coffee chat 或者是 information chat， 就你要自己主动去认识一些你有兴趣的产业，有兴趣的公司，有兴趣的部门职位的一些人，那你要怎么去从不认识到他们愿意花时间跟你聊天，就是自己那个门槛跟要下的功夫完全是 在台湾的我没有想过的。
没错，因为他们也很重视你自己去争取你想要的工作啊或是机会。所以在你们大学华盛顿大学，它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就业资源啊或是一些人脉可以让学生去运用的？
有我觉得其实美国大学应该都还蛮多的，只是资源就在那里，你会不会用，你想不想用，你知不知道怎么用。所以像我那个时候找工作的时候，我的履历，毕竟英文也不是我的母语，所以我的履历啊还有一些准备面试的东西，我就利用我们自己学校有那种职涯中心，然后它就是网页上你可以去预约时段，你可以跟我们的职涯教练做一对一的，可能半个小时或者有时候15分钟的就一对一的指导，他会帮你可能模拟面试，或者是帮你看你有兴趣的职位他们在一般在 resume 上面会怎么去写，那你自己的 resume 现在有哪一些问题怎么改进，就这些都是我那个时候找工作有用到的。然后
算是蛮实用的，
还蛮实用，而且我自己也会像我们系上会有助教嘛，或者是一些教授啊，我就会问说哎，那个我们有没有之前的学长姐是什么什么什么职位或者什么什么公司的，有的话那我可不可以帮我引荐一下，我想要认识他聊一聊天。那其实如果讲说是华大在西岸比较有名，在东岸可能就还好。
对，
我自己听说啦，可能就耳闻过但是没什么概念。我说东岸的话，东岸当然就是比较有名，那些
西岸东岸有时候是有点像两个小社会的感觉，
可能有一点吧。东岸的人很不想去西岸，西岸的人很不想去东岸。
哦，真的蛮好妙，因为文化好像就差很多。
步调不一样，西岸的人比较 chill， 东岸的人就很快。
那你自己实际在西岸的读书工作，你的想法也是觉得，所以真的不会像纽约给人家感觉是这么紧张，然后比较都市化吗？
我觉得这也是反正整体 in general 是这样，可是你说整个每个自己公司企业文化，你公司从大公司到小公司，新创中小型，其实每个公司可能有自己的文化，步调也不一样。当然你说像矽谷，对啊，像矽谷那边的可能步调就会很快嘛。但我不知道他们那里跟东岸比起来怎么样，这个我没有实际在那边生活，就不晓得。
了解。那你在美国的硕士是读两年是吗？
一般以前的印象是两年没错，可是因为美国最近这近几年好像还蛮多那种15个月就五个 quarter 五个季度
对，
或者是一年的那种学程出现，我自己的是15个月。
15个月就是一年又三个月这样。
对，就是
那算是蛮
学季。
对，蛮快的。那他的课程设计安排也是会比较扎实比较紧凑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学程毕竟大家都已经是在工作人士，所以蛮知道自己要什么的，然后同学之间的讨论也蛮就可以从同学的身上学到很多，因为他们可能像我们有些同学在那种你知道那种 fan 啊，脸书有没有微软啊，然后亚马逊波音那种大 Google， 当然是也不一定说大公司就是好，但是也有那些 NGO NPO 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很有热情，或者是政府机关部门的人都来一起上课，所以我觉得大家还蛮多元的背景，对啊，讲话就是意见也都蛮多元的，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所以你刚刚说到你们硕士的这个 program 是 PCE， 就是专门是给已经有就业经验的人士去上的，这样。
对 ，PCE 的本身的意思是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有点像进修教育的感觉。
白话来说就是在职专班，但是它其实又是一个硕士学程，就是有一个你有真的有一个硕士学位可以拿的。
因为那像你。 你本身大学不是读相关科系，可是在台湾有相关的工作经验，那你自己在实际在真的上到这样的硕士课程，你觉得跟你之前工作有什么差别吗？或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嗯，我因为在台湾大学念英文，然后在台湾的硕士念的是传播，两个其实都比较偏理论跟学术，所以在工作上面我自己觉得啦，可能因为是新闻媒体吧，比较注重的是实际的经验累积，就是你真的是要踏入职场之后才慢慢累积你的工作能力跟你需要的那些媒体的素养啊，或者是你的写作底子的好不好啊。那个其实在学校我觉得比较难去真的有经验培养，所以如果有在报社实习或者在新闻媒体实习，我觉得那一定是会很有帮助。
所以在台湾读的传播硕士就比较是理论面的嘛。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对我在做新闻媒体的那种研究工作啊，或者是思维的就思辨上面，其实台湾的硕士是还蛮有帮助的，只是说职场的实际训练演练就会比较缺乏。
那美国它因为它是专门给已经在这个产业待过的人，它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教学？因为就会比较偏实务吗？
我们还蛮偏实务的。可能我想想哦，如果来举一个看，
因为想说同学都是这么厉害那么优秀的媒体人的，会不会觉得上课内容他们已经很熟悉？
但我们其实同学之间真的要走媒体或者媒体背景出身的没有到那么多，都是偏业界的比较多。然后因为其实大家可能有一部分也会除了进修之外也会想要转转看行业嘛，那透过我们的学程你就可以去借由上课去成立自己就建自己的作品集，然后又有老师真的业界人士帮你去看可以怎么修订，怎么去改得更好，更贴近企业的想看的东西。所以其实大家也不算是在那个领域的翘楚，就也算是在摸索想要往那个前往那个领域的路上。但当然也是有那个领域很厉害的人，所以就变成说，哦，那你就是大家互相学习交流。因为我们自己有的就是可能语言优势，然后也有我们多元文化的背景，所以在小组讨论上面我们其实可以给的不同的观点还蛮多的。
就反而可以用不同国家的角度去探讨一些 case 这样子。
对。
所以他们的系上外国人的比例多吗？还是都是美国当地人比较多？
我们的系上可能每一届大概80出头人，下一届可能多一些，因为我们可能就口碑慢慢做出来之后申请者就越来越多，那里面大概确切百分比我是不是很确定，可是也有个大概一半一半吧，但现在可能偏向国际学生比较多，然后美国本身的学生会比较少一点。
了解。那你实际到美国读传播有没有觉得可能语言方面或是其他方面有一些困难？因为传播感觉是非常需要就是口才的，我听过很多留学生会觉得这方面就是会很难打过那种 native 的讲英文的人。
我觉得多少都还是会，就是毕竟英文不是母语嘛，可是我觉得在美国就你言之有物其实还蛮重要的，你的思考的逻辑跟你怎么去用理服人还蛮重要，所以你不需要说用很艰深或者是那种很 GRE 的单字去表达你的论述，
是
其实你用简单的字句简短的 然后到位精准的，他们反而会比较喜欢，
就是浅显易懂的
浅显易懂
也是可以，只是是要有意义这样子。
对，但我觉得自己在文法上面真的还是有时候也是哎难那种介系词哎，难呐、
啊！大家都很容易搞混。
那你问英文母语，他们也说不上来，就是知道不怪，但是他也没办法解释什么原因。然后像我们这种，就完全摸不着头绪。
是，
多看书吧，我觉得。
对，多吸收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因为外国当地人他们又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流行语啊，或是文化这方面，我觉得外国人，我们要去适应他们就有点，有时候有点难。
对，我有发生很好笑的事情，而我前几天在 IG 上分享，反正我就是分享说生活俚语。我之前就去我们西雅图这边还蛮有名的一个地方叫 Pike Place Market， 然后我就穿了我在在台湾 Uniqlo 买的喇叭裤。然后呢经过了，我就跟我室友一起出去，我室友是一个美国人，然后我们就一起怎么讲，我们就走路的时候刚好有一群人就经过，然后就跟我说 Your pants are fire， 然后我说着火了吗，哪里怎么了，然后我就开始往回看，结果后来我室友在旁边窃笑，觉得我他说那意思是就是俚语，因为说我老人都听不懂，他说那意思就是指你的裤子很炫很好看
哦，
对，
因为
像这种我哪懂啊，拜托，可是就学起来了，
就是很像台湾的一些那种乡民用语，外国人应该会听不懂。
对啊，就很难，其实要在这边慢慢久了就会多接触。我现在其实在工作的时候，我的主管，因为我们 team 也是蛮多元的，可是我的直属主管就是美国人，那有时候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字或者一些用法，像什么 do you want to take a jab at something？ 哎，不是，对不起 ，jab 是针。Do you want to take a step at something？ 然后我就会但大概意思前后文当然猜得到，但就会觉得这到底什么意思？我好想知道哦。然后我就去查，就意思就是说你想不想试试看，但是主管说的话当然就是你做嘛。Stab 就是有点像是捅一刀的那个 stab， 对 ，STAB， take a stab at something。
哇，这真的是要一定要就是待在那边越长时间才有办法完全都能理解。
我现在无聊，我就自己记笔记。可能以前学英文的习惯，就是如果有遇到这种用词，反正我自己就在我的笔记上面就写了一些我的美国职场遇到的英文，我就到时候慢慢跟大家分享。
对，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他们的 IG 还有 Podcast，分享很多实用的啦。这样真的是因为生活上也会遇到这种。需要用到很多俚语，或是你有时候听不懂店员在讲什么，也会很糗。
对，而且还有那种语境吧，就是一个词汇里面背后的一些意涵。
嗯，对对对对，大家误会了别人的意思。
对，或者是因为现在美国社会其实蛮敏感，就我可能我们这边有更敏感吧，因为之前那个 BLM 的运动，
是对，
就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那个运动，所以在一些词汇的时候其实都要想多一点，不能够脱口而出。
嗯，对，因为国外又会面临可能很多色的人种啊，不同文化，在台湾会觉得其实已经蛮单纯的，大家很相对起来已经很 peaceful， 我觉得。
对啊，而还有性别的东西吧，因为我像是现在讲一下，
对对对，
Thank you guys， 然后我的 guys 我就我是不是也要讲一下女生，还是 LGBTQ 全部都要一起讲，所以我现在就 thank you all。
对耶，
就不讲性别了。
了解。那我想问你当初是怎么样在美国当地找到实习的工作的，是学校有给什么样的资源吗？还是你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找到这个实习记者的工作？
嗯， 我实习，就我在2019年9月来了西雅图开始上学之后，我们的系上每个那个时候每个礼拜都会寄一封寄一封信，然后信里面就会包含很多资讯，像活动啊，或者是可能谁谁谁最近在哪加入什么公司那种字，校友的资讯更新，然后还有一个我很爱看的栏位就是职缺分享。然后那个时候十月的时候因缘机会就看到这一封信里面分享了一个我们西雅图这里就一个地方报社叫做 International Examiner， 他们刚好有一个倡议实习记者的计划奖学金。那个倡议呢就是因为它是比较偏亚太，怎么说呢，我们这边说 API Asia Pacific Islander， 就是太平洋岛的岛国人民嘛。哦天哪好难，我不会讲，反正就是偏向亚裔人种在美国的族群的报社，就是我的读者是那些人，或者是对于这个社群的人有想了解的不同种族的人，就是希望把主流媒体之外没有被听到的少数群体的声音写出来，他们的故事报道出来让更多人知道。所以我就是看到这个报社的计划之后就还蛮有兴趣，而且其实因为它里面的 API 里面的其中一个族群就是台湾人，那我那个时候其实还蛮想要认识多一点可能像是在美国的台湾人的一些故事，
就跟自己也有共鸣，然后文化是一样的，就会觉得蛮不错。而且有时候这些他们比较跟亚洲有相关的公司也会比较倾向用亚洲人来当做员工。
对，而且反正他那个实习薪水当然也是一来是媒体，二来又是实习，所以那薪水简直就是当喝水用的。但就是一个
但至少还有薪水的
那个等于没有。但是呢我学习到很，因为他等于有给我们为期8个月的训练，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一次要去他们的办公室会受训一天，那他们可能就会邀请一些默默在我们这里的中国城，虽然他是全名是叫就是怎么讲，叫 Chinatown International District，就是我们类似我们中国城，但它还不是中国城，它其实还有日本人、菲律宾人，各种不同的族裔都有，所以简称我们叫它 CID。会邀请在这个社群或者是这个地域里面默默的为我们这一群人，就是这一群肤色黄种人去发声耕耘的那些人来给我们做训练，分享他们自己在这些倡议的过程里面遇到的困难点，他们怎么克服，或者给我们一些在写报道新闻报道或者是去访问别人碰触到一些比较敏感的议题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怎么样的方式去找到适合的切角。
这个我觉得其实蛮有意义的，因为刚好我们自己也是亚洲的人，然后也会觉得哎，有一些议题自己也会很有兴趣想参与更多这样。那当初在面试的过程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困难吗？还是一切都很顺利？
我觉得那个面试过程其实还蛮顺利的，就因为我有很多我的台湾经验可以分享，然后媒体经验可以分享，所以没有到特别的困难。
所以当初申请只有这个工作？
对，我那个时候实习其实就只有这个实习。我们的系上后来因为新冠，所以也有很多帮助学生去做专业的怎么讲，专业技能的对口，就怎么说呢，因为新冠可能有一些在地的组织草根组织，他们可能就急需要 有某个专长的人来帮忙他们做某一个部分的事情，那可是他们又没有那个预算，等于就像是我们系就可能像是一个媒合，那学生有这个才能可以贡献，这个组织需要这个帮忙，那等于也是让我们这些可能在美国没有工作经验的可以在我们的履历上面增添一些比较 在美国这边的经历。 所以这个是我们系上还蛮不错的地方。我那个时候也有做跟我们这里有一个组织是在帮刚果共和国的移民，
哇哦，好特别哦，
生根，对，让他们可以比较融入美国文化的组织，我就是帮他们做他们的社群的一个形象再现，就重新把他们的品牌再包装，还有一些他们的组织的定位去跟他们做确认，然后怎么包装会比较好。我那个时候是这样，就短期的啦，三个月而已。
嗯，是实习过后你就对美国这个媒体业也有比较多认识，那后来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想要去到 SAP 这个公司，还是中间你有想说要再从事记者行业吗？
从事记者行业当然不是没想过，可是就觉得自己的能力还不到，而且我其实也不是怎么说呢，就觉得我对于媒体行业的热情好像没有高涨到我来美国了我还要继续从事媒体，因为我其实会来我也是想要尝试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就是面试到了我现在在 SAP Concur 这一个科技公司的职位。
SAP 好像是欧洲的软体公司是吗？
对， SAP 它是德国的一个老牌公司，那他们前几年2018年的时候把一个美国公司叫 Concur 把它买下来了。
所以是 SAP Concur
被并购，对，所以我是在 Concur 里面。
那这个正职工作是不是会相对的面试会比较困难一点？然后你当初有想要申请好几家吗？还是这一家就是你的目标？
我觉得找工作真的是很看缘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想要申请就已经找工作，然后做很多 coffee chat 申请很多，然后也有面试一些一关一关这样下来，然后到收到拒绝信很多，这样子累积到后来刚好我有一个学程的学姐吧，她就有分享他们的公司在招实习生，你看我已经绝望到我就去想说那我试试看实习的这个职位也好，因为那个实习的职位其实还感觉还蛮有趣的，也是跟那种使用者体验使用者研究其实也蛮有相关，所以我就尝试，但后来就不知道怎么了，那个主管反正就刚好有这个我现在这个职缺，问我要不要试试看，我就面试了，都是电话面试其实，然后就面试了之后就录取，但那个已经是我有点找工作的后期了，所以前面其实对于找工作的被问到的一些问题啊都还蛮生疏，然后有时候也可能没有觉得自己答得很好，或者是讲话也没有很有组织性，到后面反正手能生巧就睡觉都在背的那种，所以下意识一听到关键字就噼啪噼啪就可以讲出来的那些回答，所以我觉得其实反正人家不是都说前面的面试没有没关系，因为他就是为了你后面的那个最好的机会在等着你，你已经准备好了就是你的，
所以在美国找工作也是需要很有毅力，然后要锲而不舍的一直投各种履历，不要害怕被拒绝这样子。
对，我觉得不要害怕被拒绝，只要你觉得你自己已经尽力把你自己的部分做到最完美，例如履历上不要有拼错字，
对，
或者是
犯最少的错误这样子。
对，就是不要犯错，因为其实如果你一犯错，从小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你做事的态度是怎么样子。
对的。所以那时候也是有点因缘际会，是本来是因为有一个实习的机会而申请，那后来是它是其实是正职的工作吗？
我这个它其实是约聘，半年的约聘，然后后来我最近被续约再续半年，所以加起来会是一年。那就希望可以之后看我的工作表现，如果够好可以转正，当然希望可以转正。
大公司就比较多是约聘这样子的职位。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美国还蛮多都是从约聘开始做起的， 就是换位思考，企业他为什么要花很大的成本去聘用你，在他还不晓得你的能力到哪里的时候，而且尤其又不是工程师类别，科技类别的，
对，也是蛮
就很难。
对，那约聘的待遇应该也就是跟正职是比较类似的。
这我就不太确定了，因为其实薪资的东西除了自己上网查之外也不太好跟同事提起来，
是，
所以只能大概知道在市场的平均值大概多少，然后再看你自己现在拿的薪水扣掉了美国的各种万万税之后，你能不能够
对
打拼你的生活水平，或然后你可能又可以存一点钱，但我觉得至少存的是比在台湾快很多啊。
嗯，对，这倒是真的。那在你做的这个是社群的内容顾问，它实际就是也是跟你的专业是很类似，就是帮客户规划他们的 social media 这一块。
嗯，对，因为其实我在台湾之前在新闻媒体做的也除了就是国际新闻的编译之外，我之前也有做那种数位新闻的编辑，那个概念就是每天也是看我们的社看我们的新闻稿子进来有哪一些，然后哪一些是重点新闻，所以我就要分享到社群上面给我们的粉丝知道，那如果在分享的时候哪一些是新闻的重点啊，你的图要怎么包装，标要怎么下，就是这一些其实都可以应用到我现在在写帮我们公司去做社群的经营跟内容产制的时候都可以有的，可以有的一些怎么讲依循的网力吧。
那他因为科技公司他们的社群跟新闻会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内容？
新闻的社群就比较像是 B2C 的 business to customers，所以你的面对的电脑的笔端其实就是读者。所以我不是在想要卖东西给谁，而是我是想要我的读者可以看完我的东西可以学到什么，以那个角度去想的。那现在我在科技公司做社群内容产值的话，就会比较偏向 B2B business to business， 因为我是要卖我们的产品给下就是给客户端，那个客户他其实又有他自己的客户，那变成说我在替我们公司包装我们产品的时候，我必须要知道我们的客户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而且其实B2B 培养你自己的追踪者的那个时间会比 B2C 拉的还要长很多，因为毕竟企业他们是要花大笔的钱去买你们公司的服务跟系统，那在花这笔钱之前他必须要知道公司可以提供给他们企业带来什么样子的效率啊增进，或者是带来什么样子的利润，就是需要看到很多的 ROI， 那个的销售期就会拉得很长。
所以跟之前在做的新闻媒体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对，而且没办法立即见效。怎么说呢，就是我做新闻的话，我可以这个新闻贴出去，我如果想象说哦，这个
对
马上就可以看到下面大家，就可能有的人你可以预期说哦，贴这个我希望大家按赞，或者我希望大家多分享，或者我希望大家留言跟我互动，那可以马上就看到大家是怎么去想的。
是没错。
我们的 B2B 的话呢，就是大家比较像暗粉，
比较
透过很多背后我们在对我们在数据上面的观察去佐证说哦，我们可能预先设想是这样，那结果其实也是这样。对啊，
这真的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那在美国工作的，你觉得职场的文化啊，跟你在台湾有什么样不一样，或是你有哪里比较喜欢或不喜欢的？
我觉得，好多哦，让我想一下，
应该会比较自由吧。
Yes， 而且我相信大家可能现在在
对
大家如果现在在疫情之下都在家工作封城录这个的当下两个月了，应该可以感受到企业对员工的不信任是有多么的高。
对，这倒是真的。对，
可能就我听过的可能就是你老板会看你的 你的 Teams 或者你的 Zoom 还什么的，看你有没有在线上，你的灯是不是绿的。
对，就是还是台湾对远距工作这一块还才刚开始，刚起步而已。
对啊，但是我觉得企业主的思考还是觉得能够回办公室的话，请拜托员工们快回办公室吧。
没错，
因为你们在家我完全看不到你们，你们不在上班我都不知道，我感到心很不安。
没错，这是真的。
然后我觉得在台湾也蛮尊重辈分这种东西，可能就是这个人的资历年资比我丰，对，阶级制度，这个年资比我多，那我可能就是在讲话上面我就小声一点点。但如果在美国完全是反过来，就是我觉得组织真的还是蛮扁平的。嗯，他们喜欢你可以提供回馈，然后你自己有想法你可以随时跟主，也不是随时，你可能就跟主管说，主管我想要一个 one-on-one， 然后我要可能大概要聊一个什么东西。
嗯，
那他们还就会很 appreciate 你去做这样子的动作，就代表你自己有在思考，或者你自己有想要，这种东西还蛮重要的。
他反而想要员工抛出自己多一些意见，这样子。
对，我们会有那种例会，就是每一周，
对，
或者是可能隔周就会有一种组上的例会，就会说哦好，那就是大主管，然后再想我的直属主管，还有其他同部门里面其他部分的同事们就一起开会，每个人就轮流讲我现在在做什么，我手上有什么东西，那我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我需要大家的帮忙，可以怎么帮我，所以就是大家一起来想办法，因为你们是一个 team。 可是我觉得在台湾就很难，台湾有时候就是那种私下的勾心斗角啊，或者是就会觉得我就是要看你出纰漏，然后
对
你问我你怎么不会，怎么为什么不会之类的，就会变得很戒慎恐惧吧。
然后都是上头的人才有资格说话的感觉，下面的人就是听命行事。
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美国职场
的，
可是可能也是看待的产业吧。其实台湾的外商我不晓得，因为我在台湾不是待外商，所以我不太知道，不然我觉得其实应该也是有蛮不错的，
是
吧，蛮不错的工作，
有时候也是看公司的文化风气这样子。
嗯，
对，
看命运跟幸运。
没错。诶，那这样在那边亚洲人他们会有歧视这方面的问题吗？还是其实
你说职场吗？还是生活中？
嗯，就职场或生活有遇过类似的情况吗？
嗯，职场上面的歧视是没有，可是我觉得比较要下一点功夫的是，怎么样子去沟通，跟不同背景的人沟通，去达到一个团队的效率还蛮重要的。就可能是说我现在希望是遇到比较怎么讲，就你要很会排列你的优先顺序吧。如果现在其实一个后面你要弄的东西，它反而因为你合作的人会让整个事情变得很复杂，那你要去怎么样子去以有效的沟通方式跟美漂亮的话术，不在不得罪人的情况之下完美的把这件事解决，但是因为又不是自己的母语，要用英文去达到这种理想境界是要下功夫的。然后因为我现在毕竟我也是才刚工作没多久，所以我也还在学习。
嗯，就是也是需要比别人更努力啦。然后
对，像对啊，我就可能要看多看一点，看找那些书，看有没有可以比较偏向职场比较专业的沟通技巧吧。
嗯，
但是生活上面的歧视哦，可能多少都有吧，但我觉得我比较神经大条，不会想太多，都是事后才突然觉得诶是不是被歧视了。因为之前可能是去西雅图还好，因为西雅图毕竟是科技城，来人都是四面八方的来。那我是有听说过身边有台湾朋友是有被比中指啊，可是那就是那个时候，歧视亚裔那个氛围很高涨的时候。然后其实大家不要看，像我，我不知道我这样说还坏掉，他那个说他的隐私，但是我不是说我的室友是美国人嘛，反正就是一个我的美国朋友，
对，
那就他自己出去他反而也会遇到被歧视的状况，就可能 流浪汉吧，或者是可能那个可能精神有一些问题的，反正也是会对着他说 就对着他说不雅的字啊，或者是就觉得他就是在美国白人就是一个优越地位，就他也会有受到歧视。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歧视只有亚洲人或者是非裔，
对，
其实
不同文化都有可能，
对啊，搞不好也会有被歧视的状况。因为我都还没有被这样子直接被辱骂过，哎、欸，或者其实我被辱骂过、哦，然后因为语言搞
不清楚，没有感觉，
但算了，这样很开心。
对对对对，不用去管，不要听，不要听懂比较好，
睡觉、啊、起来抖一抖，继续活。
没错，就是其实还是保持开放的心态很重要啦，因为不只是我们，别人也有可能会被歧视，或是不公平的待遇，
嗯，
不一定是因为是我们这样子，
而对啊，而且其实说实在，歧视到处都有，而且台湾其实也蛮严重的，
嗯，对，真的，就是
就像东南亚
都有可能，
对啊，只是大家愿不愿意讨论这个话题。所以我其实觉得美国，因为之前那个黑人平权运动，黑人就 BLM 的运动，大家还开始会关注，开始会拿出来讲。我觉得那其实才是一个好的更健康的现象。
嗯，没错，就是适时的为自己发声，然后有事情就是拿出来好好的探讨这样子。
对、嗯、可能就要自己再多教育自己吧，像
是
像那一阵子就我也看蛮多可能跟就不同的讲种族啊讲性别平等有关的书籍，就会比较、有不一样的想法。
嗯，所以最后你有什么想要给，假如说是有台湾人想要去美国读书或是工作，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提供给大家吗？
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出来留学或是工作、在你的经济状况也许可的情形下，
对，
其实就不用害怕，就来。那应该说你要先想清楚你自己出国来你的目的是什么。
是，
如果是为了玩，那来玩就好了，也不需要特别花大把钱来念书。想清楚了那你的 why 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准备着手。过来，然后我觉得来了之后当然就是不要泡在自己的小圈圈，就是你不要只跟来了之后反而就是一直跟台湾人或者是跟自己舒服的国怎么讲自己感到舒适的人一直相处吧，可以试试看多跟不一样的人相处，会增加一些自己的开拓自己的想法。
对啊，既然都出国了就是踏出自己的舒适圈。
对，当然是以安全为主啦，在安全的前提之下，毕竟在国外只有自己能保护自己。然后如果是到找工作生活，当然就是能体验就多体验嘛，朋友不同国家朋友能多交就多交。而如果到找工作了之后的话，就是一定会有起起落落，
没错，
可以跟家人聊天，跟朋友聊天，可以其实 看心理咨商师也不是一个坏事。因为我那时候自己我们学校也有提供免费的几次的心理咨商的疗程、然后我就跟学校的心理咨商又聊了一下、那我觉得他就是会帮我在不同一直问问题之下有点抽丝剥茧，让我更了解我自己。
对，国外也很重视身心这一块。
对，尤其是在疫情之下，我觉得自己的身心照顾好其实才是，然后还有健康照顾好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真的到找工作了，你自己知道你为什么想留下来，想留下来在美国或者在国外的原因是什么、那你够清楚的话就不要放弃，试试看，等到你给自己设一个底线，你如果真的在那个底线之前不行，没办法达到的话、那至少你觉得给自己一个交代，你试过
了
吗？ 对啊，那你回去你这一段经历在国外的经历也不会白走，因为你比可能一直留在台湾的人
已经
或者是没有走出去的人，对，你已经多了这一段视野，你多有对这一段人生故事可以分享。那当然就是要 follow 我们外国月亮那些事 abroad not alone， 就可以多看，对，可以帮助大家在出
国
之前，国
外求学的那种求生的
技巧，国外求学求生一些我们的自己的观察。
对，
当然也
可以
去
follow 一下。
对，除了 follow Instagram 之外，就是外国月亮那些事 abroad a b r o a d 底线 not alone n o t a l o n e 之外，就我们也有 podcast， 就我们之前有讲了一些我自己跟美国室友怎么相处啊，一些跨文化沟通分享，还有我们也有找一些其他在不止在美国或者是在英国，在中东，在非洲都有努力耕耘生存的台湾人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
就是大家的国外打拼日记。
对，因为配合你们，你们只是留学，我们也有一个是第六集是在讲美国留学申请准备，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听一听。
对，你们的就是更多面向，有一些职场或是生活方面的介绍。
对，而且其实有点像是记录我们每一个我跟我的那个共同主持人，因为我其实在找工作上面也受到他蛮多帮助，就是美国很莫名的就是职涯教练很有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职位的人讲话好像就是被奉为圣经一样。
哦，
像我欧洲朋友就说欧洲完全没有这种东西，所以反正他那时候就是给了我很多可以去看一看，自己多做点功课，在回答面试问题的时候会比较言之有物。反正就是这些技巧，然后我希望有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资源分享给大家。
真的会是很实用的资讯内容，我觉得对真的要出国的人会很有帮助。
对，因为真的
记得来 follow， 然后 Will Study 也要 follow。
对， Will Study，
今天非常谢谢 Isabel 来我们的频道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精彩有用的资讯，感谢你今天来。
也谢谢你们邀请。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好，拜拜。